这点看到这个人本身
扔到一边。神的使者说，看哪，我已经除去你的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礼服。弟兄姐妹们，神已经除去我们的罪，我们今天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神已经在基督里面为我们做成美好的事。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想我们头脑里都知道了，我想我们也都看到了，神你自己除去我们身上的罪行，就如同我们脱去这一件旧的衣服一样。你不但除去我们的罪行，你还给我们穿上那个华美的衣服。那个华美的衣服就是象征神的耶稣基督的公义和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主啊，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还是被罪捆绑，活不出你的样式来。我们这时候就祈求你，愿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晓得你已经做成的事，使我们可以尽上我们的责任，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哈，你会看到哥罗西书，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第二章第三章的第九节，那里会说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然后在前面的第二章当中，他也说第二章的第十一节里面，我们上回讲读了，但是我们没有仔细的讲。他说你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我们在身上好像神做了一个大手术，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像一件衣服一样脱去。那三章第九节这里，他也是说，我们今天读的三章一到十一节哈，三章第九节这里他说，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神已经做成了。就像旧约里面，神在约书亚大祭司，这个不是那个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那个约书亚，另外一个大祭司，你们所做成他所做的事情，神已经把我们的老我给脱去了，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再三讲，这个老我呢，并不是指身体哈，并不仅仅是身体，而是我们身体，而是我们人里面的罪性，不是我们身体上的需要，是在我们心思意念在言行上表现出来的。这个你再看后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前面谈到说有肉体的情欲，我们很少去仔细的讲这个肉体的情欲。可是你在这个地方也能够看到，你在哥罗西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八节前面也有，三章第五节那里，他说你要致死肉体地上的，你们要致死你们的地上的肢体，淫乱、污秽啊、邪情啊、恶欲啊、贪婪就和拜偶像一样。那第八节、第九节里面有讲说，你要弃绝一切的事，恼恨、愤怒啊、恶毒啊、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那这些都是我们肉体的情欲。那圣经讲说，已经我们这些人里面的这个罪性已经被脱去了。我们通过接受耶稣基督，通过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脱去了。那神还命令我们说穿上，那到底是怎么样穿上呢？穿上新人。那在别的地方，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里面讲说，披戴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的荣美归到我们身上。神做成了这样的事，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主，我们接受他为主的时候，我们就披戴上新的生命。而且我们这个新生命和神的性情有混，这个新生命可以和神相交。原来我们是在过患中死的，我们的生命无法跟神相交，现在有了新生命以后，我们这个新生命是跟神可以相交，能够听神的话，顺从圣灵的。那披戴耶稣，披戴基督在上面，这是神做成的奇妙的事情。我们上面上次讲到世上小学，你能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想克制肉体的情欲，那都是毫无功效的。历史上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叫奥古斯丁， 他后来是非常著名的神学家了哈。那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其实到三十几岁，他都是非常放荡的一个人。他控制不住肉体的情欲，他几次努力的去控制自己，他肉体的情欲主要是淫乱，他跟要跟很多的女的有淫乱，他怎么想控制的时候，他都控制不住，他试着各种宗教，试着各种努力都控制不住，他的妈妈不停的为他祷告，流泪祷告几十年，说这个孩子，哎呀，神啊，怎么办？当然，他有一次去问那个天主教，那时候都是只有天主教，一个教士嘛哈，他那教士就给他讲说，那个有为他流泪祷告的，有妈妈为他流泪祷告的孩子，绝对不会失去的，绝对不会失去的。所以我们做妈妈的，为我们的孩子流泪祷告，当我们孩子悖逆的时候，我们为他流泪祷告，神应许说，我相信也是神的应许，神听祷告，他说绝对不会失去的。后来奥古斯丁有一次在花园里面，他坐在那里仍然在跟情欲挣扎，苦苦冥想的时候，他坐在那里的时候，他听到有一个男孩子的声音，一个小男孩的声音说，你捡起来读，捡起来读。他正好发现他的凳子边上还什么，有一卷罗马书，十三章，他就翻开十三章十四节的时候，他说，你要披戴耶稣基督，你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他后来他真正的明白什么叫披戴耶稣基督。当我们这个我们苦苦的去追求努力想要把我们的肉体去掉，可是你的本性里面没被神脱去的时候是远远去不掉。那你本性被神里面的罪性被神脱去以后，你穿上基督的荣美，那基督的荣美就会成为你的生命。所以神已经做了，已经脱去了，我们也已经穿上了，那我们就要问，那怎么在我们身上好像没有变化呢？我既然都已经脱去旧的了，我也穿上新的了，我还要做什么呢？那我们看到前面讲到说，我们仍然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所以我们先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对基督的或者是基督教很多的错误的认识。那以前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今天你碰到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常常会问这个，都会说这件事，宗教都是叫人行善，宗教都是叫人行善，儒家思想啊，佛教啊，道教啊，都叫你行善。星期五晚上的时候，我们还在读一段经文，我们在小组里面读有一个少年官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可以得永生呢？那耶稣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只有一个人是良善，就是神是良善的。我们都说，哎呀，宗教叫人行善，那是因为你的善的标准都是相对的标准，不是神的善的标准。如果是神的善的标准的话，神碰到你的时候，你说好啊，你去行善，那你变卖了你所有的。我们常常想说，哎呦，少年官他因为很有钱，他很难变卖。其实今天你每一个人，你在美国生活着，大概比全天下90%的人都富裕。如果神命令你说，你变卖所有的，然后你就可以积财宝在天上，而且还可以得永生，谁会变卖呢？我不是拿这个来挑战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谁是一个完全的人，谁是可以他行善说，我完全人，神啊，因此我配得进你的天堂，得到你的永生呢？如果不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常常说，哎呀，白白的恩典是廉价的恩典。我跟你讲，如果你能够赚取的恩典，神早让你赚取了。那个恩典就是重价的恩典，你无法赚取的，只能白白给你。你一说我贡献一点，我努力一点，你得不到的。如果你要贡献一点，得一点，那神说好啊，变卖你所有的，去给穷人。我们今天在美国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变卖所有的。我看到的比较了不起的人，像这个何丹尼牧师这样愿意过简单生活的人，已经非常少见了，已经非常少见了哈。这个恩典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所以宗教是叫人行善，你是行善有余，行善无力，作恶有余。如果不把我们里面的罪性除掉，是没有办法的。从我当认识到耶稣基督开始，我就知道共产主义需要信仰是一个虚妄，绝对不可能的。 人人都像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已经比我在30年前连饭都没吃的时候那个想象的早就是共产主义了。那物质丰富嘛，你今天愿意把很多东西，我们在教会里面甚至我们讲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真的愿意按需分配吗？那心理学也无法除去的，他给你心理安慰啊，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安慰，他无法除去，你必须重生。所以耶稣基督讲的非常清楚，你必须重生，你必须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那个善不是我们能够行出来的，那个善荣美是耶稣基督白白给我们的。所以这个错误的误解大概我们今天不会有了，我们大概不觉得，我们已经信主了，不会觉得说哎呀宗教都叫人行善，所以我随便信一个宗教就可以了。那我们可能有的一个错觉就是重生了，但是我今天生命还不行，我常常还会犯罪，那我不去靠圣灵，我仍然靠自己，我刻苦己心，我啊行律法，我好像我做的不够好，我必须做好我才行。但是你要想到，你如果不是凭信心，不是靠着圣灵，不是靠着恩典，你去寻律法的时候，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事工都会这样子，我们常常听到说哎，小组之间，我们教会的小组之间好像竞争一样，你竞争什么？你做得更好让神喜悦你吗？弟兄姐妹们想一想，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他给了我们，你如果能靠自己，你律法主义最后的结果就是我比你了不起，你苦行你最后发现对肉体毫无功效。那这是我们的错误观点，我们重生了仍然靠自己，不去靠圣灵，因为我们不去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个已经被神除去的恶行。那另外一个错误是，好了，重生了神都做了，我不需要做什么了，这个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件事，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了，已经有了一堂天堂的门票，我不需要尽上责任，那你生命一点都不长进，肯定不长进。还要教会，去教会你有什么意思？我常常这样想，我也是这样觉得哈。弟兄姐妹，不是我逼你们来教会，我想我也逼不了你，你们是自己圣灵来催促你们，你到教会里来。我自己以前也经过很多教会，我们常常讲说去教会，哎呀，好像都是鲁听一样，得不到什么。你是来跟神相交，不是跟人，不仅仅是跟人相交。但是呢，我有常常想，我每天吃饭都要吃，每天吃的饭都差不多。可是你要每天饭很重要，每天的饭很重要啊，不然你会不健康。那我有一天，我儿子给我生气，没有做好吃的东西。那我觉得他这个生气有道理，不像我以前小的时候集群的时候，我还给我妈妈生气，怎么不给我做好吃的东西。那后来我给我儿子讲说，我们做父母的，我有责任给你三餐吃的，但是我没有责任给你好吃的。你能过活，你的需要我提供，你的 luxury 我不提供。我儿子很厉害，很聪明。哎，我们最近不是刚刚去过多兰多吗？不是吃了一顿好吃的吗？我说那叫 enjoy， 不叫过奢侈的生活。这个我们没有权利给，我们不但没有责任，也不愿意这样给你。你过正常的生活，你必须到，你必须尽上责任，好像很 boring， 可是你生命成长，你需要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我们的误解就是，我努力了，我也做了，可是我仍然失败，我达不到好像完全，或者发现最后仔细看，哎，怎么人人都跟我差不多，都差不多，都达不到完全。而且特别是当我们看属灵的领袖，看到牧师，看到外面有名的牧师跌倒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基督教也是如此，原来也是如此。那我们的错误观点就是，好像我们成了基督徒，好像我们一努力，这个结果马上就可以看到，好像我们基督徒就是可以完全啊，不会跌倒。当然，我们不是说跌倒以后就应该哈，跌倒以后是要我们认罪悔改。但是我们还有一种观点，会得到完全。你这个尽上努力的过程，我的努力马上就要看到果效。哎，这个就是跟这个世界的文化是一模一样的。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文化就是叫 instant gratification 是不是？就是要马上满足。我的手机今天要摁一个钮下去，马上结果就出来。哇，我最后我也养成这种习惯，我摁摁它钮，它出不来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急啊。哎，你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变成 instant， 马上立即，我做的东西就要给我果效，哪有这样的事情啊？我前天在祷告会的时候，我还跟祷告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我说昨天我去女儿那个穿那个白大褂，哎，真的我应该把白大褂穿上哈，这样就脱去穿上，这个很清楚。那我听他们的医学院的人上去演讲的时候，他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他的 president 是 alumni， 就是他校友会的会长，他在讲说，你对这个医学的知识哈，你这医学的知识，你总要有 humility， 就是你总要谦卑，你总要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懂一样，管你做了多有名的医生。哎，我们在祷告会里面谈的时候，哎呦，我说哎，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的 value 哈，有一些 value 真的是从圣经里面也受到圣经的影响，那不是这样马上就可以，世界上的潮流里面马上就我做了什么马上就得到，不是的，你总要谦卑。你像我们这个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也是一样。那我们今天起先读的经句大家可以拿到这个周报上去看了，也在这周报上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那当然耶稣基督的道，领了他的教，耶稣基督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的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他还要我们脱去，还要我们穿上，虽然神已经做成了，但他仍然要我们脱去，要我们穿上。当然我要，因为我既然是讲到，我必须把这节经文里面很多人有些解经家认为这一节经文仍然只已经脱去已经穿上了，但是我觉得你直截了当的意思，他说如果这样这样这样，你就要脱去什么呢？至少中文的翻译里面他说你又要将你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至少中文的意思里面直截了当的意思是你要负上责任，你要脱去，你要穿上。而且在别处的教导，哪怕在这一节里面的教导，他说啊，你要心智更换一新。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经文里面教导我们，虽然神已经做成了，已经脱去，已经穿上，我们今天仍然要脱去，仍然要穿上。那老我虽然已经死了，如同树被砍下来一样，还没有死透。我在我的那个花，我的后院里面，我去捡了一颗木墩子。有一个姐妹给我说有一个人提供免费的木墩子，我就捡了一个木墩子放在那个我的那个苹果树边上给它围住。哎，过几天发现它发芽了，那木墩子长出芽来，长得挺高的。前两天我就觉得很讨厌，恰给它揪了，你该死的东西还居然不死还活过来，你发现没有？这已经砍下的是树，它还居然长出芽来。我们这个也是一样，这个老我啊，你不去致死它，它还会发芽。你的新我虽然已经有了，你的新树苗已经栽种下去了，你不浇灌它，它一样长不起来，一样长不起来。所以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了。那在第三章的里面更是清楚地讲到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有没有与基督一同复活？当然，按照圣经教导，我们受洗，我们今天信他接受他，就与他同死同复活，我们已经复活了。然而他又说，你看那个后面他讲的第三节里面，他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而且将来他要显现的时候一同会显现在荣耀当中。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这个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要去做。事实上正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我们更要去做。因为你的老我已经死了，如果你还去眷顾你的老我，你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就像我那根树端一样，它还会有那个树枝发出来，我再去培育它，再去培育它，那个树枝能长大吗？迟早还是死的。我白费了很多的功夫，不如一下给它拔掉了，让新的我去成长。所以 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但是我们还要去做，有点像神学里面说 already but not yet， 神的国已经降临了，还没有完全降临，神已经做成了，但是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完全的发生，它一定会发生的，而且一定是会完全的。我们有时候还会想说，哎呀，我不如巴不得耶稣老在这个地上，复活以后就在地上不要走了，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摸着看得见。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说他对耶稣讲，他说你在我们眼前升天，你在我们眼前升天，我们回头悲伤，你想主已经走了，我们回头悲伤的时候才发现你却在我们的心中。今天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正是因为这个神已经做成的，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更要照着圣经的教导尽上责任，让心中的主从里到外做主，活出基督的生命。那我们怎么做呢？我自己觉得这段经文才教我们去脱去，去穿上。那在哪个方面脱去穿上呢？那首先是在心思意念上面，他这里面讲说你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第二节，你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当求上面的事。上面的事也就是天上的事。天上的事跟地上的事有什么区别呢？天上的事是远远的，地上的事是短暂的。天上的事我们知道谁可以到远远那里去？神自己，从亘古到远远，你都是神。神的话语，神的道，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远远长存。然后我们这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远远长存。所以我们想这些跟永恒有影响的事情，不要想地上短暂的事情。地上短暂的事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我们要穿上，就是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这思念哈，这个思念这个一次并不是只是偶尔想到，常常思念。你们谈过恋爱都知道，谈恋爱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想见到你的恋人呢？见不到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思念？那个就是这个思念的意思。你思念天上的意思不仅仅只是想到，谈恋爱的人绝对不会只是说哎呦，我今天想起我那个所爱的人，不想，不会的，因为他会牵挂在你的心上，你真的是思念这样。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默想神的话语。那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说，弟兄姐妹们、我家的姐妹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都要思念。这些事跟我们的品格有关，这些事会改变我们，这些事会跟我们成为我们品格后会跟我们传到远远，这样的事你要思念。天上的事我默想神的话，那我们也去记住神的恩典。我深信每一个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那每一个弟兄姐妹过去都有神在你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恩典。那我们在思念永恒，对永恒有意义的事情。那我家庭里面我常常在学这个功课，你爱你的妻子，这个爱绝对是有永恒意义的。虽然我们那天讨论的时候，星期五讨论的时候，哎呀，我们在天上也不再有嫁娶了，也不再有夫妻关系了，但是那个爱是绝对存到远远的，夫妻之间的爱。我不知道到天上以后我深信了，我认了我老婆，我老婆也认了我，但是不是那种夫妻关系，可是那个爱确实存到永远的。因为圣经里面讲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其中爱是最大的啊！而且到将来我们不需要信心了，因为我们今天看不见主，我们需要有信心，到时候我们亲眼见主了，我们也不需要盼望了，因为我们已经与主在一起，但是那个爱却仍然在那里，永远长存。所以去思念这样天上的事，那你他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怎么穿上呢？我们就去思念天上的事。我们怎么脱下呢？我们在心思意念上拒绝地上的事。其实地上的事 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不去想它，它也会在那里，而且它时常来到你的脑袋里面，你它总会在那里。你不能说我连想都不想。那我还没看到这样的一个人。有一个我听到有一个牧师讲一个笑话哈，他说他有一次做梦，梦见上了天堂，到了天堂以后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屋子，他进到那个屋子里面，发现那屋子的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钟，有的钟呢走得快一点，像正常的钟一样一秒一秒走，有的钟走得很慢，十几分钟动一下。那所以钟很多的钟，然后他不明白这个意思，他就问这个天使说这个钟代表什么意思。他说天使就告诉他，这个钟呢代表地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一个相对的钟在那里。那动一下动一下什么意思呢？他说动一下动一下就表示他犯罪，他什么多久时间犯一下罪。那犯罪不见得是你行为上的犯罪，心思意念里面的犯罪。哦，他就很高兴，他说那我去看看我的牧师，他的钟在哪个地方。他找到牧师的钟在上面，发现牧师每15分钟动一下。他自己将心比心想一想，是这牧师还是不得了啊，15分钟心思意念才犯一次罪。他说那我要再看看我的老婆，我老婆钟在哪个地方。他就去找到他老婆钟，哇，转得好快，他就得意了，非常得意了。那你原来还以为你自己很了不起呢，你看你老婆常常说自己了不起，实际上是你这么糟糕了。然后他说我要去看看我自己的钟在哪里。他找啊找啊找啊，他找不到他自己的钟。奇怪，我也是信主了，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钟都在这个房间里面，怎么就找不到呢？他有点难过嘛，他就问了天使，天使我的钟在哪里。天使说你那个钟转得太快，我们拿到外面去做电风扇用了。虽然是笑话，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心思意念会常常想歪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拒绝，我们可以拒绝这个心思意念在我们心里面起作用。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如果有神提醒我们有什么罪要认的地方，我们就认罪；如果有什么错误要纠正的地方，我们就去纠正；有什么教训需要吸取的地方，我们就去吸取；如果有需要谎言，特别是谎言影响我们，我们就要去弃绝。那我们思想天上的事，拒绝地上的事。我有一首歌，我常常在这个准备的时候，我也常常萦绕在我的心里头。他说：“每逢思想奇妙施加，荣耀之主在上悬挂，万般尊贵顿看作有损，从前所夸惊觉陛下。”这个歌是英文，是特别美的。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那歌非常的优美。他说：“当我思想这个宝贵十字架的时候，看到这位荣耀的救主需要挂在上面。”弟兄姐妹们，真的你去好好思想，如果这位荣耀的救主为了救我们需要挂在上面，你有什么东西你还要保留不愿意给他的舍去的。那另外一点哈，让我们看到第五节，其实我提醒大家的时候第一节跟第五节跟他后面第十二节保罗都用了两个字叫所以，意思是我前面讲到的许多的教义里面，现在你要换在实际行动当中，就所以。那第五节呢，第一节呢，我们讲到的是心思意念上要脱下穿上。那现在第五节里面讲我们的行为上要脱下穿上。我们今天还是这个肉体的，在活在这个肉体里面。我们与人交往，与物质世界交往的时候，仍然是通过这个身体，因为身体好了，因为这个身体本身并没有好坏，虽然身体常常有疾病，但是身体本身并不是好坏，是我们里面的东西使这个身体变得好坏。但是这个身体有身体的需要，那我们里面的东西坏的时候，身体的需要会使我们整个里面的恶的东西通过身体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仍然要在行为上去拒绝恶的行为，弃绝恶的行为。我们在行为上穿上 神的荣美。那保罗也常常讲说，我要叫身体服我。那我们也常常讲过说，我们里面那个人，里面那个人要刚强起来。我们虽然心思里有恶念，心思可能随时都会被恶者攻击，但是我们可以不让这个心思从我们身体上表现出来。所以保罗这里又教导我们说，要致死地上的恶行、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又要弃绝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口中污秽的言语，还有谎言。你记得耶稣讲过一次话，因为法利赛人挑战耶稣说，你的门徒怎么都不洗手就吃饭。我们应该洗手吃饭哈，今天我们知道有卫生知识。那当时法利赛人挑战他，就说你这个礼仪上不洁净，你怎么就不洗手就吃饭。耶稣就后来就回答说，净嘴的不会污秽人，反而从嘴里出来的可以污秽人。我不是讲嘴里出来的呕吐物了哈，他是讲是意思，他说净嘴的东西不见得进到心里面去，只进到肚腹里面去，所以你吃喝无关紧要，只是进到肚腹里面，他说最后就拉到茅厕里去了，他不会污秽人。可是从嘴里出来的往往是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心里发出的恶就从嘴里发出来，那个会污秽人，那个不但会污秽别人，也会污秽自己。那我常常想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说我心里所充满的，那我们心里面心思意念啊，常常会受到魔鬼的袭击。你心思意念受到袭击的时候，你不要让它进到心里头去，因为你在心里存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心里 hold 不住了，你会充满了，你一定会说出来，你说出来，你行出来就会污秽了。那我们怎么样不让心里充满呢？比方说愤怒，愤怒这个词，那保罗就说，你可以愤怒，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你需要把这个生气给对付掉，你不要让它气在里面攒着，你一直攒着一直攒着，最后你就 hold 不住，你就一定出来。而且呢，出来的时候往往是跟你身边最亲密的人受到你的污秽，受到你的影响。那我们也都听过，生气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做决定。那我以前为了每天晚上给我儿子要讲一个故事，我把这个圣经的故事讲到，他说这个我听过了，那个我听过了，我就赶紧去找一本书，找一个别的书，叫我现在好久不读它了，英文就叫 Wisdom， 好像就那个话，我就找一本书，那里面读到一个故事，他就是有一个王打仗完以后，他骑着马走在路上，非常的渴，可是看到那个悬崖，有一个悬崖上草丛中的悬崖里面有水，那个清水滴下来，他就想我赶紧去接点水，然后喝下去，他拿头盔去接水。那他有一只鹰呢，从小养大的鹰跟着他，那个鹰是给他做侦察用的，也跟他去攻打敌人用的。他就去接那个水的时候，接住刚拿过来的时候，那个鹰就飞下来，把他那个头盔给打掉。那我想这个可能有些什么事情哈，这个鹰下来把这个头盔打掉，他就在想说，会不会我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对的地方，或者是哪些鹰看到了我没看到的，所以完了就仔细看仔细观察，没有啊，我只是拿着头盔接水啊，为什么这鹰给我打掉？所以他想，那也许这个鹰犯了一次错误，我第二次再去接水，第二次接水正要拿来喝的时候，那鹰下来又啪打掉，这个时候王就暴怒了，你跟了我这么久，你今天怎么会这样子啊？而且我正是渴得要命的时候，你也无缘无故的就哐就打掉。他就跟那个鹰大吼起来，你要第三次再这样，我就跟你不客气了，而且拔出剑来。那王，所以他又去接水，那这时候鹰又冲下来，他在愤怒当中就已经拔出剑来，啪一劈，他从小养大的那个鹰，忠心耿耿跟他鹰就被劈成两半。他有点后悔，觉得哎呀这么，当然他头骨也掉了，所以他有点后悔，他想那我爬到悬崖上去看看。他爬到悬崖上去以后，发现一条剧毒的蛇死在上面的池子里头，他看不见，鹰看得见，鹰在老远就看到了，鹰为了保护他的生命自己死了生命。那告诉我们，就是生气的时候欢怒的时候做出来决定是非常的不可靠，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是拿这个故事去讲。但是我一下想说，我们都会生气，我们气如果在我们里面长出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发作出来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决定。所以我们要弃绝这个愤怒。那我他这里面列出很多哈，恼恨、愤怒、恶毒，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大家讲。那我再讲一点，就是谎言、谎话。那其实我们这些人啊，我们在与人交往当中，我们很在意人的一句负面的话。你发现没有？我们常常很多交往的时候，别人跟你讲很多的好话，我们说讲一句，有一句负面的话，我们就会被负面的话影响，然后需要一千句的正面的话才能把这一句负面的话去掉。那我们为什么会被这负面的话影响？实际上他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做了那么多正面的事，我们都不会看得上。那因为我们这里面呢，真的是那个老我罪性还在起作用。那魔鬼就怨这些东西，他可以非常有效的怨这些东西。那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我记得那个刘护理牧师也常常讲说，耶稣说那魔鬼在我身上毫无作为，因为他完全，他无罪。他说我们这些人呢，有罪的人呢，好像那个钩，那个身上长了一个钩出来一样，那魔鬼会拿这个谎言的圈子套过来，把我们勾住，勾住以后最后让我们走。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个钩从我们身上去掉，脱掉。然后从理性上我们也可以再想，如果我们那么在乎别人负面的话，那我们跟别人有什么区别呢？他的话，负面的话那么容易影响你，那你不就是跟他一样吗？我们很容易被负面的情绪缠绕，而且使我们生气，然后生气又很快下出来结论后，往往是我们把别人看扁了，往往也就是我们所亲爱的人，周围最亲密的人受到伤害。所以我们要去对付，要脱去这些，我们要穿上。那另外一点我要讲的一个东西，可能对我们弟兄来说是最糟糕的最容易犯的错误。那这个第五节里面讲的是淫乱。那我讲的里面有那么多的他列出来的东西，我想他还不是列的完全，但是他告诉我们呢，就是要脱下，就是拒绝这些东西，弃绝这些东西，致使世上的肢体。那我们讲到这个谎言，还有别人的言语，负面的言语，我们一下就被他抓住以后，我们会很在乎别人的负面的言语后，那个是成了谎言。那另外一点我们很容易受到影响的，弟兄们很容易受影响的，就是淫乱这件事情。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前院长校长啊，那时候他还是校长，他也是很坦诚，他说这个色情啊、淫乱啊，对我们这个弟兄们影响最大。他说他感谢神，每次当有机会的时候，他想都不想，可是每次当想的时候没有机会，神就保守他，意思说神一直在保守他，可是你还会受到攻击。他说因为他是欧洲的，去欧洲的宣教士，他有一次坐在欧洲的火车上，他去上厕所的时候，别人丢了一本黄色的杂志，他就会拿起来。他说他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他去翻了几下，但是他后来就赶紧把他扔到窗外去。我们弟兄哈，真的需要互相督促。那当然我们的妻子是我们的互相督促，妻子是属灵同伴，那弟兄是个属灵，也应该是属灵同伴。那我2013年的时候，我出去 tour 的出去到处巡回的时候，我住在一个人老人家里面，那个老人呢，星期六早上的时候有一些弟兄们在一起叫弟兄会，那他也把我请去了弟兄会。那里面弟兄会里面有律师，还有一个儿科接生的大夫啊，都是弟兄。那我就很好奇，因为他们也正好讲到说这个淫乱的事情，我们要逃避，要有彼此的监督。我又有点好奇，我就问那个儿科接生的大夫，男的，我就问他说：“你已经见过这么多的接生过这么多人了，你而且你做大夫了，现在年龄也不太小了，五六十岁了，你是不是没有这方面的诱惑了？” 他所诱惑一样的大。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出来说，哎，我们需要致死这个淫乱，需要弃绝。虽然神已经做成了，我们人仍然需要彼此督促，彼属灵夫妻之间仍然需要属灵同伴，不要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那另外一点，我们在致死这个恶行上面，神也教我们穿上，在行为上穿上。他说我们这些行为上的，在十节到第十一节里面，他说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相信这里讲的知识不是头脑知识，而是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有点像我们常常在国内的时候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知识就是力量。那个知识本身不是力量，但是知识，你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个真知识愿在我们生活上的时候，靠着圣灵的时候，它就是有力量。当你去效法基督的时候，他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披戴基督，这个就会有力量。你效法基督会有力量。我们披戴基督，我们不是披着羊皮的狼了哈。虽然我们是狼了，我们披着羊皮的，我们不是披着羊皮的狼，因为那个我们里面狼性已经被去掉了，所以我们被披上这个基督的皮的时候，其实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会从里到外更新。我们在与人的关系上，我们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会顺从圣灵，照着圣灵去做，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积极的去弃绝，积极的去穿上。那这里的第十一节我只是稍微的停一下，其实基督是各民族的主，各文化的主，各个阶级的主。他这里面讲说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就是外邦，希腊人跟犹太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嘛，犹太人是有宗教信仰的，是有认识这个神的，外希腊人是不认识这个神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文化的区别，那受割礼未受割礼的也是有化外人，就是好像不文明的人，你是这个比较落后的人。西古提人我不知道，那维奴呢是阶级经济阶级地位来分的自主的，所以他不分阶级，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宗教，你只要信了耶稣基督，基督就在你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可以有这个更新，在知识上可以更新，我们可以作为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可以在主里面成长。那另外一点我在想到的，并不是这里告诉我的，我常常会思想我自己的情绪，我自己的心理的反应。我发现说我第一个反应往往都不是从神来的。我上次也给大家讲了，我看到一个照片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不是高兴，觉得酸溜溜的，我的第一个反应往往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不顺从我的第一个反应。那我们中国人也讲忠言逆耳了，我相信了，你忠言，你听到忠言的时候一定是逆耳了除非你哪天听到忠言又不逆耳，我觉得你真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出来了那种。但是忠言往往都会逆耳，我们很在乎别人说的话。如果我们要在乎别人说的话呢，我们就应该在乎别人说的造就的话，是不是他讲的对我有造就。他如果没有造就的，我就不让他再让我带他到心里面去。我自己要做努力的一件事，因为第一反应往往是差的，所以我听到负面的时候，我的反应也是负面，那我就要做负面的东西负负得正了学数学的算术都知道，你负负得正，你要负面的就负的。那我要说负面话的时候这个我没做太好，我还会说出来。那我实际上我要努力去说负面的负面，你是说正面的话。你们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看金庸的小说我是很喜欢看金庸小说。那金庸小说里面有个《鹿鼎记》，你看到里面有个韦小宝，那个流氓小混混，可是他有一个点非常有智慧，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但是康熙皇帝要他去选一个官做他手下，真能够打仗了，好像去攻取台湾还是什么事，要去了一个手下的大官大臣，他怎么选呢？他很有智慧，他做负面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知道他有这个官的时候，一般的没本事的人都会奉承他你怎么了不得你怎么，我也要做这个官，我给你什么好处。你只要跟他受贿的奉承的人，他说这种人都是没什么本事的，他做负面怎么样，会骂他的，又不给他送礼的。他就把这个消息透露出，真的只有一个人会骂他又不给他送礼的，他最后提那个人会大光。当然这是小说了，以 韦小宝可能也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这是不太虚假的东西。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做负面的东西，就是我们第一个反应不要马上顺从我们的第一个反应，而是我们要去审查，去看我的反应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如果是符合圣经的，我就做它；如果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是神给我的提醒，我就不受负面的影响。这个是我们常常要学习的东西。我知道这我自己是一个要学习的东西。那在每日的生活中，我们这样去做的过程，脱去穿上，在心思意念上，我们去思念天上的事，去弃绝地上的事；我在行为上去弃绝任何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事，而去穿上耶稣基督的那个真理跟仁义。这样的一个过程，绝对不是容易的过程，绝对不是像我那样期间那一件衣服脱掉就可以的。我脱掉一点疼痛都没有，这样的脱的过程是非常疼痛的过程，可能有点，我如果换一点能够形容的话，可能是狗皮膏药，你身上毛比较多，狗皮膏药贴得很紧的时候要撕掉的过程，至少会很疼痛的过程。那更可能就是我之前讲的，你身上有倒刺，有钩在那里，魔鬼可以勾住，你要把那个刺挖掉的过程，非常的疼痛。那圣经里面讲说，这是十字架的过程，十字架的过程。所以你不要让这个疼痛马上去掉。你的第一反应，如果你的第一反应跟我的第一反应一样，你心里很疼痛，肉体很疼痛的时候，你不要把这个疼痛马上拿掉，去找别的安慰。比方说我听到别人的负面的话以后，我马上就去找另外一个人给我讲正面的话，我安慰我一通，那我使我心里感觉舒服，那个没有益处，那个没有益处。你要去问问主，我在这里要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我怎么学习你顺服你的功课，我怎么学习把这个肢体给钉死在十字架的功课。如果神说我就是要你学习，就是要你受苦，那就 so be it， 就是你的旨意成就。因为我们知道顺服神是痛苦的，你不顺服神更痛苦，而且是致命，是属灵生命上致命的痛苦，你生命不会成长。而且顺服主需要勇气和智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一个美国的神学家叫尼布尔，他有个著名的祷告文，我想我就用这个祷告文来结束。他有个著名祷告文，他说：神啊，求你赐给我一颗宁静的心，去接受不能改变的事，赐给我勇气去改变能改变的事，赐给我们智慧去分辨这两者。我们肉体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它一定会失去，不可改变的事情，你能改变的就是尽快让它失去，尽快让生命成长起来。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老我死去，为的是让我们有那个丰盛的生命，而且你也把那个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了。天父，我们也知道今天这个老我，还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还有魔鬼，这个三个仇敌仍然在攻击我，我们无法改变他们攻击我们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拒绝魔鬼的谎言，我们可以弃绝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可以致死这个老我的肢体。求你加给我们力量，我们也祈求你像这位神学家祷告的那样，赐给我们智慧去分辨什么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什么是我们能改变的。我们已经知道圣经里面已经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改变自己，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致死肉体的恶行，让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我们也祈求，求你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力量去做，去行这样的事情，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